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我们上一个讲次啊，我们现在仍是来看导师的净土学论集。那净土学就是以这个净土法门为主题啊，罗列啊，就列出啊，把它相关的这个法门相关的内容，从导师的著作当中把它抽取啊，把它编辑在一起。那我们从前面像第一章是念佛浅说啊，就书本上面的目次，或者是我们萤幕这边啊。那我们现在是在第八了的哈，我们大概跟大家看过了，像第一篇是念佛浅说，好，第二篇呢净土心论，这个跟第三求生天国往生净土，还有这个。这前三篇大概是跟净土心论啊，就是前三篇，这三篇都是在净土与禅这本书啊。第四篇弥陀净土跟三辈往生，这引自华语集第二册。那第五篇这个是东方净土发伟啊，这个是在导师讲过药师经讲记啊，在这篇文章他有提到了，是说啊，刚好我们可能接下来各个道场都蛮盛行药师法会的啦，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可能10月、11月都会有。那这个这一篇是导师在讲过药师法门啊，第一次印象中是在善导寺讲的，也是药师法会的时候讲的啊，就是。后来把它记录成药师经讲记。那第二次好像是到菲律宾马尼拉，那一次好像对信众开示，只是解这个经的这个名称啊，药师法门的经体。那这一篇哦，就是我们看到第五篇啊，东方净土发伟，是在这两篇之后啊，应该是民国51年，他觉得啊，刚好也是在慧日讲堂举办药师法会，他有一些启发了啊，新的想法，所以他就在写了这一篇。所以发伟是阐述这个药师法门比较甚深啊，或者精要啊，就像那个心经嘛，我们说心经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实际上就是将像玄奘大师翻译的600卷的般若经的精华精要嘛，把它浓缩在啊几百个字里面啊。所以这边的东方净土发伟，其实也是将这个药师法门的精要，导师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体会，再把它说明哈。也是适逢这个，就刚好是这个慧智讲堂在举办药师法会的时候所开示的内容。好，那第六篇哦，就是东方两大净土之比较，这个我们这一篇也还没看过哦，就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一篇实际上是比较文，以现在的这种学术研究来看，就是比较是文献上面的比较，还有这边分析啊说明，所以它可能会比较琐碎一点的哈。这个是摘自这个《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哈，这个比较厚的一本书。好，第七篇是广大的一行道，那主要的内容就是解释这个我们一般在。汉传佛教的所谓的普贤十大愿行，那一则礼敬诸佛，那这个内容哈，那他也有稍微说明一下，可能虽然最后在华严经里面是啊，普贤行愿品是把它合在所谓的十种法，但是它应该是异行道、异行法门啊，异行法门当然我们现在所理解到就是念佛了哈，它实际上在。印度佛教所流行的应该有最开始有三个，就如果大家还有印象什么劝啊忏悔啊，先在诸佛前忏悔，那你对佛做忏悔，忏悔往昔所造的恶业，那必然一定会礼佛乃至会称赞佛，所以这个就会在是佛前诸佛前啊忏悔，再接着是要劝请佛住持勤转法轮，再一个是随喜诸佛菩萨乃至贤圣弟子的功德，乃至一般所谓的修行者的功德，最后还是回向，所以这个最开始应该只有 忏悔、劝请还有随喜这三个内容。那慢慢的就扩展刚说的十大愿行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啊、随喜功德、请佛住世、勤转法轮啊、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这十种法。所以第七篇这个内容主要是啊，说明这个内容哈。那它实际上也有拼凑了哈，它并不是完全都引自一本书的哈，所以它这边有分三个小点哈。像第一点，它是在成佛之道、一行道的真意哈，真正的意义啊。第二个是念佛一行道，这个就是引自佛法是救世之光哦，就是我们这一个名称的内容。第三个一行道之略说啊，这个是华语集第二册的。那我们现在是在第八篇文章，净土法门的抉择啊。那这边一样，它大概它所引用的篇章，我们上次有稍微提过了啊。像第一个主题啊，在我们讲义第一页啊，第一个就是往生净土的抉择，这个是引用华语集第二册。好，从第一页到第十七页，它大概只有三个，围绕到三个问题啦。那接下来在第二个横出三界，第三待业往生，第四隔音之谜，第五四句料简，第六的临终助念，这几篇啊，这应该说这几个主题的内容，从第二到第六是摘一次华语集第四册啊，就是中国佛教所谈。我们上次有提过这篇文章也是蛮有趣的，跟我们也是息息相关啊，因为主要是中国佛教内一般所认为的，或者是大家的观念，或者是普遍人的观念是如此，但是导师认为啊，这可能跟佛教的义理上面是有落差的，所以他就澄清了。像他的第一个啊，在中国佛教所谈这篇文章的第一个主题是谈到什么叫生呢、啊？出生的生，就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开始，不是这个婴儿出母胎，这个时候叫生。所以我们华人的那种有个习惯嘛，你要算你的年纪啊，如果你想要快点长大，你就算虚岁嘛，所以小时候就想说多一点岁，因为你看成年之后可以开车可以干嘛干嘛的。那如果你越年纪越大，你就想说我要算年轻一点，你就算十岁嘛。所以十岁比较是那个医学上面的出生，婴儿出母胎的隔一年算一岁。但是佛教的这个教义比较是我们所谓的在母胎里面就出生的当下就算一岁了。所以这个出生这一起生命的开始，这个生字啊，是父母的因缘，还有你的投生事，或者说一般说的业事。这三法合合当下就是这一期生命的开始。好，所以有些他举的例子嘛，这个员外在这个房间外面等他的太太，这夫人一直生不下来，原来是这个附近有个老禅师还没有入涅槃。这是种故事，这是民间故事啊，这是不是佛法。所以导师要强调了，这种所谓的生就是父母的因缘，还有我们这一期的投生事，这三件三法合二当下就是这一起生命的开始。如果以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医学，或者这种现在的这种知识来说，就怎么就受精卵，受精卵当下就是属于这起生命的开始的。那什么是死啊，并不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就叫做死啊。所以那个如果医院送回来啊，我们上次有提到嘛，我们有遇到一个老和尚啊，老法师去帮人家助，在他年轻的时候去助念啊，他助念一下子之后，突然间这个躺在棺材里面的这个人就坐了起来，好，结果那个家属就全部跑出去啊，那这个法师就还这个老和尚还是在念嘛，这也很奇怪，这个躺着里面的不是自己的亲人嘛，那怎么会是家属全部跑出去啊？所以这个就说明啊，在医学上面的判定啊，跟佛法的这种说法不太一样啊，所以导师又提到要三件事情离开这个色身，我们这期生命才算结束。好，受卵识啊，寿命到了，你的身体就没有温度了，还有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离开的哈。啊，所以他这一篇实际上跟我们呢，其实蛮有趣的啦哈，跟我们比较相关。那文章也不是很繁琐，也不会很复杂哈，所以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这边就引用这个其中的第二个主题到第六个主题。那第七啊，变极乐净土之有无哈。那这个实际上我们在净土心论的时候，导师那边也有说到一点点啦，但是这个第七分别嘛，分辨极乐净土的有跟没有，还有这个第八往生极乐的意趣，就是意趣就是什么目的，或者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宗旨是什么。那这两篇是引用华语集第一册，就是什么往生净土论。那往生净土论呢，请大家看那个讲义第一页，讲义第一页我们这边就看到这个，现在是第八个主题嘛，往生净土的抉择啊，应该是说第八个啦，净土法门抉择的第一个，往生净土的抉择。那我们说到它有三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来说明净土到底有没有二圣，所以在这边他引用的这一部论，第一个是像在讲义第一页的倒数第五行这边，世亲的无量寿优婆提舍愿生记，所以这一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往生净土论。所以无量寿是无量寿经啊，我们有提到这个大本的阿弥陀经有五种译本，有比较早翻译的里面是说到是24个愿，就过去阿弥陀佛是法藏比丘的时候，在这个世自在如来前发愿，他将来的世界，他所成佛的当时候，他成佛的时候他的世界是怎样的状况，是怎样的庄严，投身到那个世界的众生是如何的寿命，如何的庄严，如何的修行。好，所以这个无量寿经愿生优波提舍就是来说明是论的意思啊，所以这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往生净土论了。所以在讲义第一页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净土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声闻缘觉的问题。如果你看36愿本，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早期翻译的大本阿弥陀经，就无量寿经有五个译本，早期翻译的是24愿，比较中就是24愿，再接下来就是所谓的48愿，那48愿本也有两个翻译的，那最后是36愿本。好，那这边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记，就是往生净土论的记诵提到嘛，女人及根缺二圣种不生，这是依据36愿本的。那36愿本就是注脚是那个宋朝法贤所翻译的大圣无量寿庄严经，这边开下来导师就开始来说明啊。所以在往生净土论是有说到有没有二圣啊，那接着在第二页开始呢，他就列出其他的哈。那导师最后在刮符二哈，在我们讲义的第三页哈，会通书说了啊，他说明在净土经典的内容说明上哈，它的内容，所以早期的是无量寿经嘛哈。那无量寿经我们也有说到24愿本，就时间来说有24愿本，接着有48愿本，接着在36愿本，所以这个实际上就符合大乘佛法它的发展的过程。所谓的过程就是像般若经它是含容二圣，所以它不会说二圣修行的结果就是成就阿罗汉辟支佛是不究竟的，但是慢慢的发展到像法华经唯佛圣是究竟，乃至后来的文殊法门或者是维摩诘经，基本上都有贬义二圣。所以从这样子可以知道净土法门，就从这无量寿经的这个时代来看，就可以知道它是跟这个大乘佛法的发展史是相近的。刚开始这边所提到的大乘法初心，所以他对这个传统的声闻教团呢是采取包容的态度。那慢慢的在第三页的最后一行，等到大乘法兴盛 很普遍的时候，信众很多了，这时候就要说恶圣不究竟，恶圣不生净土。所以关于到底这个问题，就是请看到第四页了，就是说简单的说，到底净土有没有恶圣，那就看你是根据哪一个经本。也可以说了，从大圣法的究竟义，就是一切众生皆成佛，从这个意义来说，虽然就算是有恶圣在净土，这边净土是什么，西方的极乐世界修行的话，他们不会认为这个已经是终点，已经是圆满，所以他会继续修行。就说在净土里面，假设就这个极乐世界里面还有恶圣的话，他们都还是会再继续发心朝佛道前进，这个最后是导师的会通，就基本上是有前后的说法，但是从大圣的这种一切众生皆成佛来说，那必然就是呢还是会继续发心修行。好，接着看到第二个问题呢，在第四页的刮胡国字大写二这边，有罪是否能不能往生净土。那这个跟我们后面啊，在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在讲义的23页啊，这边的算是第二个主题嘛，第三个主题待业往生有关系了。所以简单的说，基本上往生净土它还是有业啊，就是不是完全不见得，就是当然是有可能啊，就是有些上品上生的得无生法的人往生的，他可能就是断除了这个初重的业。可是不过呢，这个大部分呢、一般的情况啊，就是如果是中品下品往生，基本上还是有很多恶业啊。只是说往生到净土，你这些恶业没有这个成熟，我们遭受果报的因缘啊，所以他列了很多这个义本。从第五页开始，我们看这个刮胡就好。刮胡一呢，古义二本并没有说到底往生净土是消业之后才往生，还是待业往生啊？好，刮胡二是48愿本。那所谓的古义二本，古义二本就是在我们刚刚说的24愿本啊，他没有明确说到啊，但是他有说到的是要修集这个清净的善功德才可以往生净土。好，刮胡二呢啊？讲义第五页刮胡二48愿本，它就有列出除了哪些是不行的，就犯了忤逆罪。忤逆罪一般我们说什么，杀父母，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河而生。那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或是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传播，从哪里传承下来，当然是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不在了，基本上要达到所谓的出佛身血破河而生，其实都不太容易了。在初期文献的记载上，有做到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河而生，大概怎么提婆达多了，就是其实也要有一些因缘，实际上不太容易了。但是他这边就有明确说到，如果是造的忤逆罪是不得往生的。接着在第六页，在观无量寿佛经，它的摄化或者它所帮助的对象更广泛了，所以只要是造恶业，这边就列出下品的都是造恶业的，不管是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基本上都是造很大的恶业。但是在临命终时听到善知识教导，他发这个自诚心，真诚的改过向善，也希望可以往生净土，那这样的人实际上是有可能往生净土的。这个我们之前在注脚13也有提到了，就净土心论这边也有提到，这个只是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就是帮助一切众生来说，要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不给予他所谓的绝望。但是如果我们早就接触佛法，也深知做所谓的因果业报的话，我们当然不可以啊，就是平时就是造恶，要赌那个临命终时啊，有人来帮我们助念，让我们提起善念啊，这个是这样不正确的了哈。所以这个应该要去好好的了解这个经文所要传递的意义啊。 好，那接着就所以这一个简单的说，就是往生净土基本上多数还是待业往生，只是到了净土我们所造的恶业啦，业当然有善业恶业，那往生净土当然你要累积善业，那除了善业之外，我们过去无始劫所造的恶业并不是完全就消除了，就消失了，所以往生净土还是有恶业，但是往生净土的这个环境呢，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它没有成熟的因缘，那成熟基本上就是要有烦恼的滋润，这个导师在陈博士道有提到这个惑，惑就是烦恼，它有两大因缘，就是它可以润生，它会让我们不断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去轮回，那一般会把它总的来说是什么无明，只要无明未断，我们就是会这起就生命会不断的延续啊。所以佛教所讲的这种死亡并不可怕，可怕是我们没办法停止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的无止境的轮回，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去重视的问题，必须要去把它放在心上，要去想办法去改变的哈。所以不是说死了就没有了哈，没有啊，死了马上休息，另外一起生命又开始了，只是我们不再确定我们会投身到哪里，或许天上享福，或许到恶道受苦，所以不一定啊。所以往生净土它一定有会带业往生啊。好，接着第二个问题是说，你念佛可不可以啊今生就往生啊？那第一个那问题哈，这边在讲义的第七页这边哈，他先引用，他不是直接引用这个所谓的净土经啊，他这边是先引用这个称扬诸佛功德经，好，这边就有提到，只要是念佛，那就当然是念佛名哦，那可以往生净土，所以他不是只有在净土经典才提到。好，接着在第八页哈，第八页第一行。这边导师就说到嘛，我们意念佛，执持佛号，这样的意行法门，主要是可以忏除业障、罪业，哦，得陀罗尼。陀罗尼就什么？一持不忘啊，就一持佛的功德。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念佛这个概念哦，不要把它局限在所谓的称名念佛。所以我们在这个中文字就可以分别，它没有口字旁这个念。不是说我念了一句，我念了很多声的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就一定往生啊。因为我们之前有看到这些净土经典，称名念佛就直接念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是一种方式，但不是绝对的，那也不是一个保证的方式，所以要念到所谓的一心不乱。所以这个念字基本上就是心念，就第六意识啊，或者是我们念头，就是我们这个念，所以它不是口念啊。所以也有法师说嘛，如果是口念的话，那个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佛号机吗？哦，啊，你就那个念佛机也可以往生吗？那如果念佛机不能往生，那到底什么原因才是可以往生的条件？所以就是基本上还是要我们内心啊，所以这个念字就是有一时不忘。那要忆持什么佛的功德，还有印象，我们上次有提到我们在念哦，不管是你心念还是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基本上都不是中文字哦，它不是翻中文的意思，所以我们很习惯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我们遇到啊佛友讲一句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它不是中文的意思，它只是梵文的音，用中文字取这个梵文的音，所以它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意念我们南无就礼敬，或是归命，归命什么？阿弥就是无量，那阿弥陀佛它可能延伸出来是无量寿，还有无量光。那无量寿这比较符合一般人的希望嘛，就是可以普遍的人都希望可以长寿，乃至长命百岁。长生不死，好，所以这个慢慢被受到重视。但是导师有提到，佛教或者阿弥陀佛应该一开始重视的是佛的智慧光明，佛光可以普照一切，可以让众生的烦恼暂息，内心得清凉，得清净。所以我们在念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是要意念佛的功德，而不是只是把它当成类似一种文字。好，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所以我们就是要意念佛的功德了。好，所以接下来他又引用了，所以一开始就是说到这个持佛念佛名的净土法门，实际上是可以忏除业障，可以往生清净佛土，得不退转。但是它不局限在西方极乐世界，或是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他先引用的是这一部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七页的这一部称扬诸佛功德经，它里面就提到持持佛名就可以往生佛果，乃至得不退转。好，那下面就引用比较我们熟悉的，第一个是像瓜福一，瓜福一这个标题，摄导确若者进修然行道，就是引用的就是十住毗婆沙论。那在十住毗婆沙论当中，在讲义的第八页标题二这个，它里面的内容，标题罗马数字二这个，它里面的内容就提到是念十方佛，所以它也不是只是念阿弥陀佛，除了念十方佛，也要念十方的诸大菩萨的名号。那除了称念之外，还要什么进一步修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这个就是跟我们说十大普贤十大愿行是相近的。那修了这些，累积了自己的福德智慧之量，建立信心，请看到第九页。所以在十住毗婆沙论，他修的义行法门就是引导众生，引导没有信心，比较没有强信心，认为可以直接行菩萨难行道，就是多生累劫行六度万恨的这些初发心菩萨，给予他信心，建立信心之后呢，就他可以继续行所谓的难行道。这是在十住毗婆沙论。好，第二个是瓜福二，别时意趣，这边引用的是摄大圣论。所以别时意趣是说，你现在念佛种下这个所谓往生净土的因缘，所以念佛的当下当生不是马上，当然如果你的功德累积够的话是可以，但是不是说一定就是当生往生净土。所以在讲义第九页的导师解释啊，倒数第二行，第九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啊，这边有提到，就由称名发愿能得不退转，能往生极乐果。好，由此说，就是因这样子的称名跟发愿的因缘，那我们的善根慢慢的在修集，在辗转增上，就可以达到所谓往生。所以并不是你在称名发愿的当下就已经往生净土，所以这个叫别时嘛，不是同一个时间啊，不同的时间。所以在摄大圣论是用别时，现在做将来可以成熟，所以才说念佛可以往生净土。好，所以他是从这个别时来做解释。好，接着是瓜福四啊，瓜福三是说到有两类的菩萨根性跟两种菩萨道。那这边引用的是十住毗婆沙论跟大智度论，说菩萨道有难行道跟易行道，这个就是十住毗婆沙论说的易行法门。那初发心菩萨也有两种啊，就慈悲心多，多为众生，那有一种是多修集佛功德的。那如果乐修集佛功德，他就到这个无量寿世界，就极乐世界去修功德嘛。那如果是多为众生，以众生为先的，他可能就会到处去弘扬佛法。好，瓜福四是说到这个，虽然异行法门都是大乘法都包含异行法门，但是异行法门还有所谓的通跟别。通就是说你念十方佛，只要是念佛名，那十方净土是随你的愿可以往生的了。但是如果你专要往生西方净土，那就是比较是别特别的特殊的异行道，所以在这边引用的是大圣起信论。所以这边的大圣起信论是依这样子去摄护信心而求生所谓的极乐世界。 好，接着看到12页哈。好，十二页这边就是跟前面所讲的十住毗婆沙论，不太一样哈，在分别特殊一行道的发展要义这边哈，在十二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导师有提到十二页倒数第二行，他说大圣起信论的后一段文，怎么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与从异行转入蓝行菩萨道不同。所以他是摄护信心，就是一样是让他建立信心，但是他信心之后呢，那所谓的后一段我是在第十页的，就是主要来说就是他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但是在十住毗婆沙论，我们刚提到的是他有信心之后，他是直接又往菩萨蓝行道前进，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太一样，他们的重点是不太一样的。那后面在瓜福二哈，接下来13页这边就是用世亲所造的这个无量寿经的论呢哈，就往生净土论叫无量寿优波提舍，他用所谓的无念门，好，就是说说明虽然是就每种方式，这五种门都可以往生净土，就是这五个门呢哈。但是往生净土还是有浅深的不同，就是你修哪一种法，你可能往生净土，但是你可能往生的是比较是下品的，那你用这个方式有直观的，大概是比较是属于上品的，所以它有这样子的分别。那接着在14页这边呢，它有举个例子嘛，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就是净门啊，大会众门，还有宅门屋门，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同样是要到北京，那北京很大嘛，皇宫实际上是在更里面，如果你到这个北京城外，当然是跟外城外在的都市还是有差别，但是还是在属于外城，那进步进到内城又跟外城有差别，接着到紫禁城等等，所以就是说同样是升到极乐国土，那所修集的功德，那所生的往生的品位还是有差别。好，那接着我们看到瓜福士啊，瓜福士在讲义的16页这边就提示一下说修这个特殊一行道的意义啊，第一个就是不是到净土是要去享福的啊，不是说要去那边享受安乐的啊，实际上就是在那边呢应该是要继续修学的，并不是说你到那边就已经算是结束了，就已经圆满了，其实到那边才是要再继续修学，还要再继续修学。好，那第二个是说明虽然你已经往生这个西方净土，但是这个修行的这个快慢来说这个可能是有分别说的，所以一般都说修往生净土这个环境好，你修行不会退失，你不会退惰心，退道心，但是呢他因为都是善的因缘，反而修行是比较缓慢的，缓慢前进的。那在秽土在五浊恶世有很多的诱惑，很多的障碍，但是他修行反而是比较快的，所以这边他就引了这两部经啊，这边没有引出来，这个我们之前在净土心论那时候他是有引经来做说明，我这边他只是说到实际在净土修行是比较没有障碍，但是不见得比较容易成就的。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二个主题的横出三界，请看到讲义的17页。好，先说明这个横出三界怎么有这样的说法，它到底是从怎么延伸出来的。好，那这边一开始也是先说明一下，在讲义17页这边倒数第四行，称名念佛是佛法的应行道，比菩萨的升观广行确实容易得多，就是这个所谓的升观广行啊，就是一般说的菩萨的就是六度万恨啊，而且也是要多生累劫去修持布施持戒，而且是忍辱精进禅定这些智慧般若波罗蜜， 所以称名念佛相对于这样来说当然是比较容易、哦、好，称念他方佛名，能消业障，能往生净土，能不退无上菩提、哦、这本来是通于一切佛，就是说不是只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才有这样子的结果啦，或是成果，其实念十方佛都有、哦、我们所以一开始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在讲义的一开始要解释这个念佛可不可以往生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一开始有引用到嘛，在讲义第七页我们刚刚有提到嘛，称扬诸佛功德经，它就不是专门在讲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经典，但是他也有提到刚说的、哦、可以得不退转，可以往生净土。好，接着看到倒数第二行、哦、那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所以这个阿弥陀字、哦、这个陀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它是取梵语啊、哦、如果是注脚的话，在注脚33阿弥达巴、哦、阿弥是无量嘛，所以阿弥达巴是可以翻作无量光佛，那如果是无量寿是阿弥达佑时，那有一些时代的演变、啊、这个详细就请看注脚33、哦、所以这个、哦、比较适合一般众生的这种 需求吧、哦、所以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哦、是更适应更能适应这个众生心、哦、那因此呢有很多、哦、在很多的大圣经典当中有提到这个所谓的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乃至发展到后来的秘密大圣当中，阿弥陀佛也是三佛或五佛之一。那这个详细的请大家自行看这个注脚34、啊、这个也是有它的发展性。好，接着我们看到讲义的18页、哦、这边那这样的净土或是西方法净土法门传到中国跟日本所说的或许不太一样，但是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哦、是非常普遍、哦、乃至我们上次有提到在发展到日本的他们日本也有所谓的净土宗，我们在汉传也有所谓的净土宗，那净土宗之外还有一个是净土真宗，他就有点是全就完全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了哈、哦，所以他们有一个叫本愿念佛，就是只要相信阿弥陀佛，你有念没念，只要你相信就一定可以往生啊。所以在他们除了净土宗之外还有净土真宗，就青鸾这个系统的，好像我们台湾也有了。好，所以不管怎样就是一样称念阿弥陀佛发愿极乐世界是很普遍的。好，下面一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哦、这个我们刚刚在前面那边已经有看到了、哦、不过接下来这一部经是或许跟我们前面看的不太一样。好，无着的大圣庄严经论还有马明大圣起信论、哦、那导师这边为什么用马明这个问号、哦、就是说这个作者啦、哦、我们之前有看过导师的这个大圣起信论讲记，导师那边也有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马明就大圣起信论的作者到底是谁，是可以讨论的了，就是他不太确，就是有很多说法，所以他这边有个问号。其实这个问题不大了，所谓问题不大是说就算真的不是马明所做，但是大圣起信论的思想就是如来藏思想，就是大圣三系大圣法之一啊，所以他没有问题，就是导师说这一部论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说这个作者有争议你就说这个论有问题、哦、他没有，他不是这种角度，所以他认为大圣起信论是没有问，就是是大圣法，就是如来藏思想的典籍啊，这没有问题。好，那这边就列出我们刚在从讲义第十页、哦、那边也开始就列出了，就是要回答这个往生净念佛可不可以当生往生净土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在讲义第十页已经都有列出、哦、我们稍微再说一下了、哦、如果是十住毗婆沙论当中的异行法门，异行道的诠释，它实际上它的重点是在于哪里、哦、重点呢是在于 我们修了义行法门，建立信心，继续往菩萨所谓的南行道前进，继续往修菩萨南行道，就是一般说的六度万恨，或者我们刚刚前一页十七页所看到的升观广行。但是在五浊，我们前面是引看到的是什么色大声论。基本上如果你看到注脚三十六，注脚三十六这边呢，我们有把它引用出来了。五浊的这个大圣庄严经论，它一样有提到是什么诸佛说法不离四义，所以它是用四种义，一个是平等义，第二是别义，不同的意识的，第三个是别时，第四个是别欲，所以在别时义的时候就解释嘛，注脚三十六的观无义，如佛说，若人愿见阿弥陀佛，一切皆得往生，由别时得生，所以它一样的，就是你发愿想见就可以往生，这一句话的意思不是你发愿的当下就往生，在不同的时间，所以像叫别时义，所以这个跟在前面我们所看到啊，这个色大圣论的意思是一样，别时义趣是一样的。好，那如果是依着无着论师的，不管是前面的色大圣论，或者是我们这边看到的大圣庄严经论，念佛往生净土，它的意义强调的不是建立信心这一部分，而是说你现在种下这个因缘，依着念佛种下这个善的因缘，将来辗转在修行，辗转修行，等于说你还是要修行，还是要累积这样的功德，最终是可以往生净土的。所以它不是同一个时间，不是同时。好，那在马明，我们就先以马明这边来说了，马明所造的这个大圣起信论而言，它是依着这样子的特殊甚方便，什么特殊的方便，在前面啊，这个是讲义第十页有引用出来的，第十页他是什么信心难可成就意欲退者，当知如来有甚方便摄护心行，为以专意念佛因缘，随愿得生他方佛土，常见于佛，永离恶道。所以这个就意思就是说，在大圣起信论他的所强调的这个所谓的甚方便特殊的义行道，特殊的义行法门，它的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你只要念佛，你可以发愿往生净土。所以它跟十住毗婆沙论是不一样。所以导师在我们刚刚有带大家看到了，这个刚才讲义第十二页的最后两倒数第二行这边，我们刚刚有看到说，所以导师才会分别大圣起信论的这个所谓的特殊义行道，跟十住毗婆沙论的从义行道转入南行道这样的方式，是说法或者他们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了。不管每个论他们的强调的意义不一样，总的来说这像我们回到这边讲义十八页，就是不管是十住毗婆沙论或是大圣庄严经论、大圣起信论都好，所以简单的说，净土法门的长处是可以适应一般的初学，容易修学，所以义行法门或者义行道的义行这两个字不是容易成就哦，不是容易成就佛道哦，不是容易成就佛，而是你容易做得到，那你这样做你就有信心嘛，可以坚定你的信愿。好，接下来就要来说明我们这个主题为什么会有这个横出三界这样的种种的说法。在中国，在弘扬净土法门的这些行者过分强调这个净土的特胜，所以就会提出横出三界等的说法，那这些是值得考虑。那这边等字这个其实跟下面后面的在后面几个主题有关系，像看那个目次的话，是在像我们这边是横出三界嘛，像待业往生、隔因之谜、四句料简，这四个都是跟这个所谓的接下来都会看到跟净土宗的啦，跟净土宗就在汉传佛教弘扬净土法门的这些大德们他们的强调这个净土法门殊胜有关系啦，就我们刚刚说到这几个。 这个在我们后面讲义有提到啊。好，接着就看到，好，所以这个先点出这个横出三界这种说法，就是跟在汉传的净土宗，好，或净土法门的修弘扬者有关系。好，先点出这一个。好，接着请看到19页。那到底什么叫横出三界？好，我们看到19页第一行，好，导师提到，就是说可能根据的这个意识，可能根据的是这个无量寿经当中的横结五恶趣，恶趣呢自然毕，那这个导师有提到是在卷下，等一下，如果是以现在我们的大正藏的方式是卷二的，或者是就是西贝塔数位化的方式。好，那接着看恶趣呢，在一般的经论只有三种恶趣啊，我们说三恶道嘛，当然如果是加上那个阿修罗道的话，就有四个，除了一般是地狱恶鬼畜生的，就如果是五道说的话，当然是天还有人还有什么三恶道嘛，如果就加上这个阿修罗，等于阿修罗也比较是属于这个恶趣的。好，那接着是看下来，所以一般经论说的只有三恶道，那无量寿经的不同译本也没提到五恶趣这样的字词，所以导师认为这个五应该是三的而写，就是错误错写。好，不过五趣是三界，我们说五趣嘛，人道天道还有三恶道嘛，这叫五趣，是都这五趣的众生都还是在三界内轮回，都是有漏法杂染不清净，所以从这个圣义上来说，这个字又是一个关键词，圣义善。所以相对于这个圣义善来说啦，这个三界五恶趣啦，所以这个五道呢都是恶趣啦，意思就是这样，就因为人也是还在轮回嘛，天其实也还在轮回当中，所以从这样的意义来说，从不清净不究竟没有究竟安乐来说，这五道都是恶趣。所以导师意思是说他全是五恶趣。好，所以这个大概有两个要注意的，就是五恶趣这个词啊，还有这个所谓的圣义善。请看一下这个注脚38，注脚38。我后来就是找了一些译本的，虽然是无量寿经嘛，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无量寿经有五个译本。好，那第一个译本佛说无量寿经，这个大概是导师说到的，就是看出体字的地方，横结五恶趣，恶趣自然毕嘛，就是他所引用到。但是我们如果对看这个瓜福二，就是比较早期翻译的吴之谦跟瓜福三后汉支罗迦谶相对应的文句啊，其实有呢，有相近的。你看这个出体字啊，如果像瓜福二，瓜福二的第二行嘛，就努力自己努力可以往生嘛，就往生阿弥陀佛，横结于五恶道，其实它是有的，一样是五恶道了，自然闭塞。那是瓜福三是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他这边也是横结于五道，但是他没有说到恶道，但是下面横结于五道，恶道自闭塞了。当然这边提出来只是说毕竟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数位化嘛，所以你比较容易对应的，当然这边不是说导师这边说错了，只是说我们提供在其他的这个经本上面它的文句的描述，其实它的翻译上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精准。那但我后来又对了其他的，像在我后看我们说一样嘛，瓜福二瓜福三是属于24愿本，他们是比较早期翻译，它有五恶道这样的词汇。但是48愿本像瓜福一是康生凯或者是导师认为是这个什么主法务所翻译的，但是他在对应的48愿本的唐朝菩提留志的译本我目前没有看到， 就是这段文是没有，这个文句上是没有对到的，他没有特别说是恶趣啊。那更晚期的36院本的，我们刚刚说在宋朝这个师护所翻译的嘛，就之前前面法贤所翻译的这个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它是没有，也是没有对应到。好，那第一个是所谓的圣义善的，从所谓的圣义善，我们看到这个俱舍论这边说到俱舍论这个卷13啊，就分别业品，它里面说到的圣义善是指的是真解脱啊，以涅槃中最极安稳，众苦永极，好像没有生病啊，就完全没有病，所以可以说是涅槃来说了啊。所以从这个真解脱来说，究竟解脱来说，就涅槃来说，三界五道都是属于恶道了，所以导师的诠释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这边要说明一下。那色大圣论这边也有提到，不过色大圣论它会比较是解释这个唯识学系的说法，所以它第一个有解释圣义有两个意思，简单的说，圣义就是指第一个指的就是圆成实的，因为它是清净的。第二个圣义指的是一切善法的最圣性，好，就是说这个圣义呢是一切善法中最殊胜的，所以叫做圣义善。个人还是觉得俱舍论的解释会比较符合我们这边的前后文啊。好，所以这边我们就请大家注意一下啦，就是在经其他经对应的经本上面确实是有五恶趣啊，不过导师就解释啊，不管是五恶或是三恶趣，好，他重点从解脱来说，三界内的生死都还是属于恶趣的。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